空中辅导的性教育特辑，今天呢要进入第三课。第三课我们要谈的题目就是父母如何实行性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开始慢慢的成长，进入幼年、青春期，长大成为成年人，在这匆匆忙忙的十多二十年当中，父母在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段时间也是父母给予孩子适当的教导，陪同子女成长的好机会。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父母在进行性教育的四个黄金阶段，这四个黄金阶段呢，就是从零岁到十二岁，按照他们的生理跟心理的成长划分四个阶段。那在上堂课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零岁到两岁，也就是婴儿期。而这个时期的婴孩，他们对性是一个探索期。所有的婴孩他们很喜欢有口腔的满足感。所以呢，你发现婴孩呢，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就喜欢把东西放在嘴里，喜欢吸自己的手指，这些动作呢就会让他们非常的开心。那为了给婴孩口腔有充分的满足的缘故吧，我们就鼓励做母亲的尽量给孩子喂母奶，在喂母奶的过程当中专心而温柔的来对待婴孩的话，就会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带给他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建立孩子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两岁到五岁，我们说是幼儿期。那幼儿期也是孩子的性蕾期，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呢，喜欢探索自己跟异性的身体的时候呢，那父母呢就可以顺便的教导孩子认识男女性器官各有它的用处跟功能，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性别，自己是男孩或者是女孩。所以在这个阶段呢，父母就要开始教导他们学习尊重别人的隐私。比如说进到别人的房间的时候呢，要先敲门，而且呢也让孩子学会怎么样预防这个性方面的侵犯。关于预防性方面的侵犯这个课题呢，我们会在后面几课会强调的。可能有些父母说，哎呀，孩子两岁、三岁、四岁、五岁，他懂什么？其实，如果在这段时间，你能够让孩子知道性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能够预防性侵犯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性教育的四个阶段的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儿童期。儿童期呢是六岁到九岁，这个时期也是孩子性欲的隐伏期。那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也开始知道男女有别的道理，喜欢跟同性的朋友一起玩，而且对异性呢会有那种排斥的感觉。他们的性心理是比较平静的，男孩喜欢跟男孩作伴，玩一些比较激烈或者是冒险性的游戏，而女孩呢就喜欢跟其他女孩一起玩，比如说玩跳舞啊、唱歌啊、看电影啊，这些比较柔和一点的活动，来发展自己同性的友谊。这个时期，同性的家长可以成为孩子建立性别意识的楷模，而异性的家长呢，也可以成为孩子学习跟异性相处的楷模。这两方面对孩子的成长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做母亲的还是做父亲的，都应该积极的配合，一起来养育孩子，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也会明显的要求私人的空间跟时间了。举个例子来说吧，孩子他们进洗手间的时候呢，就会把门关好，而且呢，他们愿意自己洗澡等等。比较早熟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月经的出现。然而这个时候的孩子们，他们的兴趣已经不再是生殖器官，也比较小上父母提出有关于性的问题，而且呢，他们还会压抑自己对性这一方面的幻想。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对性别角色有更深入的了解，需要明白男女各有职分，同时呢，父母也要向孩子提供一个弹性的性别角色的标准。比如说，男孩子也有温柔细心的一面，而女孩子呢，也可以表现坚强的，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建立两性平等的态度。另外，也要帮助孩子讲解婴孩是经过母体的阴道出生的，在这一方面，父母可以合作来教育儿女。比如说，妈妈可以向自己的女儿提供月经这一方面的知识，而爸爸呢，就可以向儿子提供梦遗的知识，为青春期的来临做好准备。第四个阶段呢，就是青春期，也就是9岁到12岁的孩子。这个时期的孩子的荷尔蒙的增加，使各种生理产生转变。女孩子的发育呢，大概比男孩早一两年吧。那女孩子这个时候呢，早一点的就有月经跟排卵的情况出现，而男孩子呢，就开始制造精子。因着每个孩子成长的步伐不同的缘故吧，孩子往往会担心自己是否正常，而且呢，更喜欢互相的比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告诉他，每一个人的成长步伐是不同的，千万不要比较。青春期可算是性欲的觉醒期，对任何有关性的事情呢，都会有强烈的好奇心，这是正常的一个发展。如果你的孩子是9岁到12岁，对性方面有强烈的好奇心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指责他。我再次的说，这是正常的发展。他们需要对男女生理结构有更深入的认识，明白男女性的反应。父母要帮助孩子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的转变，认识约会的意义，学习如何处理性冲动。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好奇心。性，我们说是人生重要的一个环节。性教育是一种人格跟价值的教育。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身体、心灵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性教育呢，就必须持续的进行。在亲密和谐的交谈当中，建立正确知识跟观念，而父母对孩子的爱、信任还有支持，一直保持开放而紧密的沟通，能够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这是非常重要的。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就已经可以为孩子的成长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父母可以在这样的健康的环境之下，成为孩子的楷模，为他们提供正确的性教育，可以让孩子愉快的、顺利的成长，开怀的、积极的来面对他们的人生。在性教育的第四个阶段之后呢，我们说大部分的儿女他们就等于在家里面当孩子的最后4-5年。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已经到了13岁， 那13岁到18岁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准备离家去读大学或者是工作的最后训练的机会。所以父母呢，应该继续的跟子女保持良好的沟通，建立亲密的关系，帮助他们将来无论是离家或者是自立，先带领他们学习一些知识跟技巧，将来无论是面对工作也好，升学也好，交异性朋友也好，或者是谈恋爱，甚至将来走进婚姻，都为儿女面对生活的一切做好准备。在家里，父母应该以身作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父母呢，就需要努力的保持跟自己的配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努力的维系家庭。在繁忙的工作跟照顾家务之外呢，也必须的安排时间来陪伴孩子，让子女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要了解子女的需要，无论是在心理方面、情感跟关系上面，多给孩子一些鼓励跟肯定，让孩子拥有安全感跟归属感，并且成为他们将来建立婚姻家庭的一个模范。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明白，自己的身体是受制于父母，也是造物者独一无二的杰作，让他们进一步的认识男女性关系跟生产的这个过程，并且提醒孩子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好好的处理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各种的感觉跟情绪。如果学校有性教育这一方面的课程的话，父母可以主动的跟儿女讨论相关的内容。而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从哪里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标准呢？圣经里面的标准又是些什么呢？圣经的教导适合这个时代吗？父母可以跟儿女谈这些话题，除了谈这些话题之外呢，也可以跟子女讨论贞洁的话题，帮助他们按着不同的社交的关系来订立一个清晰明确的亲密的界限，学习以尊重的态度跟其他人相处，并且引导他们去思考各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帮助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做出对自己有益的选择，同时也要学会承担自己所选择的责任，鼓励子女有适当的社交的生活，需要交往同性跟异性的朋友。当他们有同性跟异性的朋友的时候呢，鼓励孩子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家里让父母认识，当发现一些教导跟自己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也要让子女知道如何的去面对，并且能够公开的去讨论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冲击。那父母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要学会一步一步的放手。如果我们的子女在这个阶段，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做了一些不正确的决定的话，父母千万不要反应太大，也不要因为儿女做的不正确的一些决定而指责、批评、责骂，避免破坏亲子的关系。有的时候父母要多给儿女一些机会，也给他们一些恩典，跟儿女在错误当中一起去成长，这样的时候呢，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学会从父母身上看到恩典的宝贵。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不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性教育的四个阶段，在性教育的四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继续的跟儿女保持良好的沟通，建立亲密的关系，为的是以后孩子离开父母，无论是读大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呢，让他们对生活能够有自己的看法，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讲到性教育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是最亲密的同行者，所以父母必须在教育孩子上面担任核心的角色。这个核心的角色呢，包括了性教育。我们做父母的呢，千万不要把性教育的责任推给学校或者是其他的群体，比如说媒体等等。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性教育这一方面，必须要记住自己的三个重要的身份。哪三个重要的身份呢？第一个就是先要做一个敬虔的父母，也就是说父母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活出基督的样式，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做父母的要勇敢的去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并且以身作则，不要单单的看重儿女的成绩。做父母的呢，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道德观跟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生命而且健康活泼的孩子。第二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有权柄的父母。在箴言书二十九章十七节那里教导我们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我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并且多付让我们做父母的去管教我们的儿女，所以父母呢绝对拥有管教孩子的权柄。父母在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面，不单单在家里面花心思去教育他们之外呢，父母也可以在学校里凝聚其他的家长的力量，同心的来帮助下一代建立正面的价值观。第三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积极参与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责任必须由家长、学校、教会跟社会一起来承担，所以父母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无论是社会的问题，还是孩子成长，或者是子女对性这一方面的疑惑，这些呢都跟父母息息相关。所以作为家长的必须要关心并且主动的参与孩子不同的生活层面，并且做出适当的回应跟教导。跟儿女进行性教育之前，父母必须要持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三个重要的身份，并且要学习先做好准备。比如说反思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如何学到这个性知识。可能在你那个年代，真的是父母不会跟我们讲性知识。你是怎么样学到这一方面的知识呢？你可以反省一下，你可能是自己摸索，或者是借助一些网站、杂志而知道的一些错误的性知识。那些错误的性观念 跟知识会不会影响你个人的思想行为跟价值观呢？当父母透过这些反思，就可以发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学校方面，文化、信仰等等各个层面，如何的影响自己对性的看法跟价值观。这些观念自然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空中辅导特别关注性教育特辑的内容。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要公开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呢，实在是不容易。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会同意的。而且呢，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敢主动的讨论性这一方面的话题，因为会觉得非常的尴尬，觉得这些话题，哎呀，讲了非常的羞耻。另外一方面，就算是有勇气跟儿女讨论这一方面的话题，父母自己可能也不懂得怎么样回应，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怕不小心会给孩子一些错误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些家庭性教育常见的问题，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吧。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问题就是，如果两夫妻的个性都是内向的、害羞的、不善于表达的，也没有接受正规的性教育的课程，那怎么样向孩子教导性教育呢？如果父母都是基督徒，做父母的除了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孩子之外呢，在这里苏琴也鼓励做父母的可以参考一些资源，比如说特别是性教育这一方面的一些资源，你可以看一些推行家庭计划的这些机构或者是部门，他们制作很适合孩童跟青少年的性教育的书籍，这些书籍可以帮助父母在家里面推行性教育，让孩子有健康的身心灵的发展。所以如果父母自己口才不好，比较内向害羞的话，也不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借口。性我们说是整全人格的一部分，而性教育不仅仅提供正确的性知识，也包括了培养孩子的健康性的观念跟态度，所以父母的身教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父母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媒体或者是社会，那这些呢就会使孩子们建立了一套不合乎神的心意、扭曲的性观念以及模糊的道德的界限，这一方面必定会损害子女的身心灵。第二个问题就是，父母对性的观念跟态度有哪些方面需要留意的呢？一般的父母呢，都认为性是误会的，是禁忌的，是不可以谈的。事实上我们说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有的，也是神看为好的。这个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一章24节27节的经文。所以父母不要觉得性是羞耻的、误会的、不可以说出口的事情，反而要对性的态度要自然。当你用一个自然的态度跟孩子去分享性这一方面的教育的时候呢，这样孩子就会放心，而且呢愿意坦白的跟父母谈心中对性这一方面的疑问。孩子对于性的好奇呢是正常的，做父母的当孩子有这一方面的疑问的时候呢，不要责备他，也不要批评他，不要让孩子感觉有那种犯罪感。如果你让孩子有这种犯罪感的话，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反叛的心理。我们说性呢不仅仅是性行为，而是广泛的包括了孩子的生理的成长、性心理的发展、性别身份的认同与异性相处等等。 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广而且丰富的。如果父母因为觉得尴尬而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一些性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鼓励做父母的可以尝试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作为性教育的好时机。比如说父母帮小孩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教他们身体器官的正确的名称，或者是透过一些新闻相关的教导，或者是看电视播放的一些亲密的镜头，父母就把握机会向孩子解释性教育。第三个问题就是13岁的儿子要用电脑做功课，有一天父母无意当中发现，哎呀，孩子看了一些色情的网站，那父母呢不敢直问他，却担心孩子沉迷下去，那父母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对性产生好奇跟幻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孩子如果看了一些网站上面的一些不好的色情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乱发脾气骂孩子一顿，这个呢不能帮助孩子。如果父母发现孩子看了一些不好的网站的时候呢，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渠道得到正确的性知识，而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去偷看一些色情的网站。这个呢，跟前面我们所教导的从小让孩子对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就不会这样偷偷摸摸的去看一些不好的色情网站了。所以呢，我们说性教育是从小开始，要给孩子一些正面的教导。最重要的是父母在家里面要培养和谐的家庭气氛，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跟保持沟通。当父母跟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孩子就不会胆怯。当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性方面的好奇的时候呢，也不会害怕父母对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个对待吧。无论如何，我素琴鼓励做父母的借着性教育的教导，让我们对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为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对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父母正确的教导而对性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看法。